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
我是方景。
我们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听听一段仿佛是高级中文版欲望城市的一个对话就是两个女人呢在抱怨男人的一些行为。
对，但同学们不要太兴奋哦，里面没有那么多关于性的讨论，大部分呢是关于男人出轨有小三包二奶等等比较高级的说法。
那听到这儿，可能我们很多的男同学就会说，等等，我可是一个非常忠心的男人啊，没有关系，今天这堂课啊，忠心的男人们啊，你们有很多的词汇可学，
学了这些词汇就可以说，我保证我不会
怎么样，
对，像这样子。
好，那今天的对话真的很有趣，里面有很多非常口语的说法，也有很多文化词，我们可能对感情对出轨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所以同学们呢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对话内容，然后再来听，然后呢再来进入我们的讨论。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好的。
新年大头条，大头条，又一男星被爆出轨了，简直太他妈渣了，他老婆赶紧和他离婚才好。
嗨，还以为是出柜了呢，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如今这社会环境啊，男人出轨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的事儿。
什么？天理都灭绝了，男人他背叛了感情家庭，怎么能说是小事？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最后这些出轨的渣男居然都被原谅了。
亲爱的，你真没必要在这儿愤愤不平。一来这是人家的家务事，是离是和，最后还是人家两口子说了算。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来
什么啊，我就是为女同胞鸣不平，出轨就是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的表现，就应该被唾沫星子淹死。
嗨，听我说完。二来，咱们也不能拿着道德的旗帜到处发泄不满，道德卫士本身也是一种野蛮的行径。
你怎么能这么淡定呢？你不担心你家那位金屋藏娇啊？我们的婚姻法已经那么坑爹了，不给点舆论压力，岂不是助长了出轨男人的气焰？
别气急败坏，亲爱的，我当然也不希望我们家老王在外面拈花惹草的，可歇斯底里解决不了问题，得冷静分析，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那你冷静，你给分析分析，为什么男人出轨的几率那么高？过去说七年之痒，如今一年半载就开始痒了。
首先，毫无疑问，出轨的问题自古有之，男人的生理结构决定了他出轨的几率必定高于女人，男性更冲动，对性的生理欲望也更强，而且出轨成本小。
也是，如今社会发展快，诱惑也越来越多，男人出轨的成本也太低了，连婚姻法都几乎是保护男方权益的，所以他们对于离婚毫无畏惧。
说的没错。另外，80后独生子女大多自私骄傲，心智不够成熟，在婚姻生活里大多也不懂得退让，不会用心经营，从某种程度上也造成如今社会的高出轨率。
哼，社会道德沦丧，一些小姑娘竟勾搭成功有为的中年大叔，中年大叔也特没有原则了，忘了是谁和他一起同甘共苦了，简直鬼迷心窍。
是呀，假使男人的教育背景里深深植入了契约精神，那么婚姻对他来说就是神圣的，打破契约自己都会觉得羞耻。人毕竟有别于一般动物，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能自我控制。
没错，教育很关键，不过都什么年代了，女性对于这样的行为为什么还要选择原谅？那不是纵容吗？
其实啊，中国女性真正经济人格独立的屈指可数，在痛苦不堪的婚姻下，他们多半还是会选择默默忍受。
女性的自我成长太重要了， 努力提高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和经济独立，那么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可以活得潇洒自在，丰富美好。
这个对话的一开始呢，就出现了很劲爆的话题啊、哦嗯，有一个男星被曝出轨了，然后呢，就出现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叫做“简直太特么渣了”。
特么听起来就像那个脏话，我要说了哦。好，各位有如果小朋友在听，现在把它关掉。他妈的！但是今天我们听到是特么，所以这是一个。不能说是礼貌，但是把一个脏话给他一点修饰，让他听起来不那么的脏。
对，就是把它写得比较干净一点啊、所以呢，同学们想，很多学到高级班的同学想说学个骂人的话，感觉比较地道，要吵架的时候比较有力量，对不对？发现这个他妈的怎么讲好像都没有力量，那就学这两个词，这两个声音，特么。特么怎么样，就是他嘛怎么样、所以呢后面这个渣指的就是人渣，就是说这个人啊是个垃圾
scum。
对，所以呢简直太特么渣了，就可以表达这个人有多生气哦。因为简直就是真的真的怎么样，同学们只要学到简直就记得他的意思就是真的真的太他妈的渣了。
我们一开始听到出轨，接着又听到出柜，这两个词真的要好好的说啊，两个意思很不一样的。
第三声的出轨意思是呢，你对你的伴侣不忠诚，你背叛你的伴侣。那么第二个出柜呢，第四声的柜啊，那个意思就是公开你是同性恋者这样的身份，所以出轨跟出柜两个声调千万要搞清楚。
那就是因为对话里面这第二个女生啊，她觉得只是出轨又没什么事。
对啊，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嘛，而且呢又是男明星，因为呢我们总觉得男明星嘛帅啊，颜值高啊，当然感情上的生活就会比较丰富一点啊。但是出轨指的可是结了婚又去跟别的人又交了女朋友嘛，所以当然又比方说分手啊，或者是说再交新的女朋友更加的让人觉得惊讶。所以呢，但另外一个人是认为说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男人出轨是家常便饭。
就是因为听到家常便饭，对话里面第一个女生她说天理都灭绝啦。
天理啊，中国人其实喜欢讲天理，我们比较不讲什么正义公平，我们喜欢讲的是天理，就是天的道理，自然的道理。因为呢在传统的观念里面，结婚嘛，一对夫妻，那这个先生或者是这位太太本来就不应该去外面再交男朋友或女朋友啊。可是呢这里第二个女孩子竟然说这是家常便饭，是常常发生的事，她当然会觉得什么这个大自然的道理都已经没有了吗？
那其实也就是因为大家都把这个出轨当成小事儿啊。对话里面的女生也觉得这些渣男就轻易的被原谅了。
所以可见哦，这一开始说话的这个女孩子啊，她认为人呢是不可以出轨的，不可以背叛她的婚姻的，所以呢这些出轨的都被她形容成垃圾男人哦，就渣男嘛。
渣男，
那这么愤愤不平啊，难怪他的朋友要劝他，他说这个是人家的家务事。
我觉得是一个常听到的说法，那是他家的家务事，所以 it's their private business。
特别在中国里面这个家务事哦，还不是个人哦，这个家务事就是说一家人里面在家族家庭里头的事情，所以呢中国的社会是以家庭为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对，而不是个人。所以说我跟我的兄弟姐妹，我跟我的父母，或是我父母之间，这是我们的家务事，别人不可以管。
那说到家务事呢，我们就听到一个非常好的俗话，我们听到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其实有名啊，这完全反映中国人社会的一个我们所谓的隐私。所以你就发现一家人什么他都可以管你，但是家以外的人什么都不能管你。所以这句话说清官，官是古代做官的，就好像现在的法官啊，清官就是很会断案的法官，很好的法官，他也很难去 处理或是判断别人的家务事，就是谁对谁错。因为法官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别人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可是家务事呢是没有办法说出对错的，所以才会有这句成语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那 Constance 在这里我想问哦，如果你的朋友来跟你聊天，然后在讨论他们家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然后说我该怎么办，你可以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吗？好像比较不行，对不对？比较多是在评论一件事情你是第三者的时候，好像你没有在那个情况里面，你才能用这句话来形容。
这个因为别人来找你讲，就变成说他想要希望得到你的建议嘛，所以你当然只能跟他说啊，我也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可是如果这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来问你说，诶，那个某某人是不是来跟你讲他家的事啊，那你觉得怎么样呢？这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不要随便去告诉别人他们家的事该怎么办。
那没想到对话里面今天这个女生试着用比较冷静的方式啊，说什么一来啊二来啊清官难断家务事，还没有说到二来，她就替全国女同胞鸣不平。
鸣就是大声的叫，就大叫鸣不平。所以我们说啊，如果你说替一个人鸣不平，就是说对他来说不公平啊，就是那个人还没讲完你替他说话。就好像我看别人被打了，我说诶，怎么没有人来帮他的忙呢？这时候我就是在替这个被打的人鸣不平。所以呢，这个很激动的女孩子，她的意思是这个男明星他背叛他的太太啊，大家都应该去骂他，替他的太太鸣不平。那在这里他把他放得更大，他替所有的女同胞，这里讲的女同胞就是所有的女性来鸣不平。
那接着我们就听到我觉得一个好说法，大家可以学起来。他说咱们也不能拿着道德的旗帜到处发泄不满。拿着什么样的旗帜到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其实这个拿着道德的旗帜是蛮常见的一个组合。对对对，就是说拿着这个旗帜很像说啊，我跟你告诉大家道德就是这样，你就是不能出轨，所以如果你出轨我们都要吐你口水，就是拿着道德的旗帜去发泄不满。因为吐口水其实是发泄不满，对于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帮助嘛。
接着他要说道德卫士本身也是一种野蛮的行径。
这个所谓野蛮呢，当然不是说他不文明，而是说如果你觉得我拿着这个道德的旗帜就可以到处骂人，其实你真的不知道这个男明星家里面发生什么事，
他的家务事
甚至这个报道是不是真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开始用道德去唾骂他，所以这是一种野蛮的行径嘛。那么可是这个很激动的女生，她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淡定呢？听到出轨这种事情，难道你不担心你家那位也金屋藏娇啊？
金屋藏娇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意思、在一个黄金的屋子里面藏着一位
娇美的女子所以其实这个金屋藏娇啊，是一个很好的，我不能说它很好
对
不对？
对
对，它是一个好成语啦。就是形容男孩子形容已经结婚的男人在外面养了一个小老婆或是养了一个小三，叫做金屋藏娇。所以其实小三是一个比较，我觉得
一个新的说法，
新的说法就比较通俗、比较俗气哦。你要讲就说金屋藏娇，意思是这个男人是还有能力养好他的第二个老婆、第三个老婆、第四个老婆。
那接着我们就听到为什么今天这个女生她那么激动、因为她认为婚姻法已经那么坑爹了。
这边这个婚姻法说，为什么说婚姻法很坑爹哦、意思是说这个婚姻法已经让男人占尽便宜。因为坑人本来是占人家便宜的意思。那坑爹呢有点像，因为爹好像是你可以靠他的，人家说
Sugar Daddy,
对对对，干爹啊、
right?
自己的爹也一样嘛、就是你想要什么就一直拿一直拿。所以有一种我们的婚姻法哦已经对女人的女性的权益已经这样拿走了好多了，拿走我们那么多权利，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更加主张男人不准出轨这种事情吗？所以他才说、要给舆论压力，不然会助长男人出轨的气焰。
那对话里面这另一个女生、她认为给予舆论压力并不是一个那么好的做法，他让我们不能气急败坏。
气急败坏啊，是说真的很急啊，很生气啊，那种很急上气不接下气叫气急败坏。 比方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急，开着门冲进来，跟他说：“我跟你们说，我告诉你们。”然后话也讲不清楚，说：“哎，你气急败坏的，到底要讲什么？讲清楚嘛。”所以就是太气了，所以没办法把话说清楚。所以他说了：“我们当然不希望家里头的，他们家那老王啊，可能姓王吧，他当然不希望自己家老公啊在外头拈花惹草。可是呢。”歇斯底里啊，气急败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他说得冷静分析哦，没想到说了分析两个字哦，他的朋友更生气。他说我分析给你听。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人已经本来就不冷静了，你还叫他冷静分析嘛，对不对？而且呢，他又提到这个拈花惹草。哦，对，拈花惹草其实也值得说。我们刚刚讲金屋藏娇嘛，那个是已经养了一个小三在外面。
对，
拈花惹草呢是。他虽然一个男人结了婚，可是在外面很喜欢跟女孩子打情骂俏，有时候发生关系，但重点是喜欢打情骂俏啊，然后好像总是跟别的女人有一种很暧昧的感觉，这叫拈花惹草。所以他未必有小三，他可能有好多女朋友，或是到处找女孩子搞暧昧，这也叫做拈花惹草。所以呢，这个人要冷静的分析为什么男人要拈花惹草。
那说到分析，我们就听到 anecdotal evidence， 好像不是真的证据。但是他就提到七年之痒，这个好像是大家常常提到的一个说法。
对，因为以前我们讲说啊，结婚七年的时候，平均七年男人就会开始痒。这个痒不是身上痒，这个痒是心里痒。心痒的意思就是你看到 喜欢的东西想要。所以七年之痒指的是说，好像总是在结婚七年左右的时候，男人会开始想要拈花惹草，这个叫做七年之痒。可是呢，这位很激动的女性啊，她说以前我们说七年之痒，如今啊，现在这些男人一年半载就开始痒了，好像结婚一年半载啊，就已经开始想，诶，外面那女孩子比较漂亮啊，想要拈花惹草。所以他当然生气啊，他就说那你来分析啊，为什么现在一年半载就痒了。
没想到讨论到为什么男人会出轨，这两个女人好像就共识比较多一点啊。他们都有提到说男人出轨的成本比较小比较低。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趣的。
对，因为你做一件事情嘛，按照现在人这个利害关系的分析，我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有代价。可是如果我做这件事情付出的代价没有那么高，可是我可能得到很大的快乐，那我就很愿意去做啊。所以他才说男人的出轨成本小。
我觉得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一些可能跟感情有关系的东西，我觉得常常跟这些比较经济的词汇做一些连接。我觉得我们前几堂高级的课其实也都有提到一些类似的一些形容的方式。
就像我们以前讲到好的男人呢、是绩优股，值得我们去投资，也就是花时间好好跟他培养感情。虽然是感情的关系，但有的时候好像就是要计算一下这个利害成本。
所以这样说来说去，我们到底是现代人太现实了呢，还是我们比较冷静的去分析我们的关系？
这实在是很难说哦。但是呢，对于这位很激动的女孩子来讲，她认为不论怎么说啊，这种轻易的原谅出轨呢，就是一种社会道德的沦丧，以及呢这些年轻女孩子喜欢勾引啊、勾搭成功有为的中年大叔呢，也是一种很道德沦丧的情形。
那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说法，他提到简直是鬼迷心窍。我觉得鬼迷心窍这个词真的很有趣。 Constance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他其实很生动，对不对？他说这些中年大叔看到小姑娘啊就鬼迷心窍，都忘了他身边那个陪他同甘共苦的老婆。因为我们说鬼，在中国传说故事里都是女鬼啊会去迷一些男人，然后呢利用这个男人来增加他的功力，这还真难形容啊。总之呢，女鬼喜欢迷男人，所以我们常常用鬼迷心窍来形容说，在那个当下好像你的理智被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给
无法解释。
对对对，被蒙蔽了，就是在理论上在理智上你不会做的事，但你却去做了，这就是鬼迷心窍。比方我已经买了一只 iPhone 6， 但是我一看到 iPhone 7我又想买了，我的 iPhone 6还是好好的。
Constance， 你简直是鬼迷心窍啊。
没错，然后我的桌上就排了三只 iPhone， 这就是一个鬼迷心窍的情况。
所以不只是在关系里面，男女哦，或是感情关系里面，可以用鬼迷心窍来形容可能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吸引啊。其实我们在一般生活里面，我们有一种我们无法形容的诱惑，
嗯，
其实就可以用鬼迷心窍来形容。
对，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个非常不理智的决定，跟他平常的个性想法都不一样，你可以说你是鬼迷心窍了吗？
其实说到出轨这个话题呢，难免都会聊到为什么一个人愿意原谅他出轨的伴侣。
嗯，特别呢，因为这是两个女孩子的话题哦，
嗯，
所以就会想到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的女性愿意忍受男人不断的出轨，或是就是让他出轨了，这样让他金屋藏娇。他说因为中国女性真正经济人格独立的屈指可数。
其实这句话不好念了，大家要慢慢分开，
嗯，
中国女性真正经济人格独立的，
对，经济跟人格都独立。
So financially and like in terms of their personality both being independent，
嗯，
屈指可数。屈指可数是什么意思呢？
屈指可数简单来说就是很少，
嗯
啊，所以如果你要讲说什么东西很少，你就可以说什么什么屈指可数，
哦，是不是跟英文的 I can count it in my one hand 的感觉是一样的？
对对对，因为你把手指弯过来，一二三四五，一只手指两只，一只手两只手就数完了，所以很少的意思。
所以对话里面这个女生，她认为很多人会选择默默的忍受。
嗯，也就是说呢，说到底啊，其实女性的自我成长太重要。因为呢，无论你选择是要原谅她的出轨，还是呢你要就跟这个人离婚，都还是要建立在自己有自己的价值，能够经济独立啊什么等等的。所以他说无论你做什么选择，啊，如果你能够有自己的经济独立的能力啊，还有自我价值的这些肯定，才可以活得更美好。
好，那讨论到这儿呢，我们就赶紧再来听听今天的对话。你们现在对一些说法比较有概念哦，再回去听一定会觉得更有趣。
嗯，
今年大头条，大头条，又一男星被爆出轨了，简直太他妈渣了！他老婆赶紧和他离婚才好。
嗨，还以为是出柜了呢，天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如今这社会环境啊，男人出轨简直就是家常便饭的事儿。
什么？天理都灭绝了！男人他背叛了感情、家庭，怎么能说是小事？最让我无法理解的是，最后这些出轨的渣男居然都被原谅了。
亲爱的，你真没必要在这儿愤愤不平。一来这是人家的家务事，是离是和，最后还是人家两口子说了算。俗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二来
什么啊，我就是为女同胞鸣不平。出轨就是没有责任没有担当的表现，就应该被唾沫星子淹死。
嗨，听我说完。二来，咱们也不能拿着道德的旗帜到处发泄不满，道德卫士本身也是一种野蛮的行径。
你怎么能这么淡定呢？你不担心你家那位金屋藏娇啊？我们的婚姻法已经那么坑爹了，不给点舆论压力，岂不是助长了出轨男人的气焰？
别气急败坏，亲爱的，我当然也不希望我们家老王在外面拈花惹草的，可歇斯底里解决不了问题，得冷静分析，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那你冷静，你给分析分析，为什么男人出轨的几率那么高？过去说七年之痒，如今一年半载就开始痒了。
首先，毫无疑问，出轨的问题自古有之，男人的生理结构决定了他出轨的几率必定高于女人，男性更冲动，对性的生理欲望也更强，而且出轨成本小。
也是，如今社会发展快，诱惑也越来越多，男人出轨的成本也太低了，连婚姻法都几乎是保护男方权益的，所以他们对于离婚毫无畏惧。
说的没错。另外，80后独生子女大多自私、骄傲，心智不够成熟，在婚姻生活里大多也不懂得退让，不会用心经营，从某种程度上也造成如今社会的高出轨率。
哼，社会道德沦丧，一些小姑娘 竟勾搭成功有为的中年大叔。中年大叔也特没有原则了，忘了是谁和他一起同甘共苦了，简直鬼迷心窍。
是呀，假使男人的教育背景里深深植入了契约精神，那么婚姻对他来说就是神圣的，打破契约自己都会觉得羞耻。人毕竟有别于一般动物，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能自我控制。
没错，教育很关键。不过都什么年代了，女性对于这样的行为为什么还要选择原谅？那不是纵容吗？
其实啊，中国女性真正经济人格独立的屈指可数，在痛苦不堪的婚姻下，她们多半还是会选择默默忍受。
女性的自我成长太重要了，努力提高自我意识，实现自我价值和经济独立，那么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可以活得潇洒自在，丰富美好。
听完今天的对话，我有个问题想问 Constance。 其实像很多在形容男人出轨的一些词汇，你看不管是今天的金屋藏娇啊，或是拈花惹草，我听起来都好像还是蛮好听的，就是当然撵跟惹感觉不一定是好词，但你不会觉得这些行为好像文化上面有那么多的谴责？
应该是说在古时候本来男人是可以娶好几个老婆的嘛，传统社会，因为一夫一妻是非常现代的事情，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讲这些传统的文化词里面，男人没有出轨这个问题，而是说他是不是讨了几个小老婆。但是呢，因为中国社会是重视一个很重视一个正统的夫妻关系，所以呢就要看如果他的太太是一个很温柔大方的女人，她就可以把她喜欢的女人都娶回家，都变成她的妾啊、小老婆啊。但是如果她的太太很凶，她可能就不能娶小老婆，
或是她的社会地位不允许她再娶小老婆，她就必须要
藏
娇。
没错，因为可能她社会地位很高，但是她喜欢的女孩子是一个出身很不好的人，那她就要把她藏起来。这一切呢，又回到了面子问题。
所以啊，说到这儿啊，现在在听中文播客的女性朋友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以前中国文化里面并不对男人出轨有那么大的指责，所以当然一些相关词汇听起来都会比较优美一点，
而且都是花花草草啊，或是比较能够，其实也因为在文字上面我们需要它修饰一下，但是呢，但另一方面，我们有更多的词汇去形容，或者是去称赞能够一夫一妻相守啊，或者是白头偕老啊这样子的词汇。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哦。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